树下。以色列的处女们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疾苦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今天我们就会讲这个第二章，父母心中的偶像。今天其实上还不是在谈青少年，还是在谈我们自己。上一章回顾的话呢，第一是如何看待青少年。那启静，你要不要讲讲在这个问题上主要的收获是什么？
就大部分这个社会上啊，就把青少年看成是一个悖逆期，是一个好像非常难处理的时期。但实际上上周也学了，就说青少年时期实际上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契机，是说我们可以跟着他一起成长，我们可以帮助他迈向成人的这样的过程。从圣经的角度来说，也并没有所谓的这种悖逆期的这种态度。就是如果你们父母亲有一些孩子还小的话，其实 not necessary 这个孩子一定要经过这种所谓的悖逆期。当然他们都会经过一些这想要独立，想要从父母亲离开父母亲这样子一个过程，但是并不见得是一个悖逆期，而是从所以从父母亲的角度来看，实在是应该学习说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一段时间，就是而不是说会被世界的想法所带走。
对，世界的看法就是用荷尔蒙来定义青少年啊，认为这个时期青少年由于荷尔蒙的变化、生理的变化导致，由此来定义，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反叛的时期啊。但在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的观念，没有所谓青少年就需要反叛，因为犹太人你看十二岁就成人礼，你如果去看圣经的旧约、新约，对吧？旧约里头，大卫很小的时候就是放羊、杀狮子，后来杀哥利亚。这个
玛利亚也是十几岁的时候童女怀孕，那个时候岁数都很小，
对，
都是青少年。
阿摩尔是从小，当然就是做这个最后一个士师、这个先知、这个祭司的这种身份。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以撒那个时候也是青少年，他可以那样谦卑的就把自尊从父母，就把自己献上。所以在新约里，包括提摩太、保罗在年轻的时候，当然他的方向目的错了，所以说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捡起斯提凡死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衣服捡走了，就是一个非常热忱的侍奉他所相信的东西的那个人，对吧？虽然他相信的内容，当然神最后就可以用他把他一旦翻转过来的时候，就成为这个所谓新约福音的知识，外邦教会的这种知识。所以说你就会看到在圣经里的例子，当然也有反面的例子，没有从来没有说青少年是一个荷尔蒙变化，所以他就一定要反。今天我们这种观念，世俗的观念把我们已经改变了。
现在心理学很多奠基是人文主义的教育出来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而不是从灵魂的深处来思考这个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的这种扭曲啊，就从神的观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慢慢的走向这种人的角度啊，用一些刚才冯牧师讲到所谓科学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看待。那你这个大的角度一错啊，你很多的这种东西就错了。所以我到了青少年就是那种啊，我很恐惧，我深感恐惧，就是赶快我们就进入这种生存模式啊，赶快度过这段时期，最好不要发生什么大的问题。这实际上完全错了。圣经的观点是在这个时候正好是不是危险的时代，而是一个青春的契机啊，是一个机会。这是正是父母在这个时候来帮助孩子，
当然也是一个增长的时候。
对，所以在约翰三书里头就讲到，看到我的孩子在真理中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对吧？这是一种充满希望的，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观念态度要转变过来。第二，这个时候青少年确实他在成长的这个过程之中，从小孩子他的头脑发育，他确实生理上的发育慢慢成熟，开始思索人生，开始越来越独立，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开始他里面的一个自我越来越强壮的时候，这中间确实有很多的征战啊。在这个里头征战的实质就是人的心里有一个洞啊，这是帕斯卡讲，人的心里有一个洞，这个洞只有用上帝才能来一个满足。所以青少年时代他在慢慢成为一个成人的这个时代，就是选择到底是用什么东西来填满这个洞的时候，这最本质的问题。这是我们上次也从一个角度来看待青少年时期。 第三呢，就是不是说好像他这个观念一改变过来，或者说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就他就转变过来了，而是父母在这个过程中是抓住每一个小的机会，每一次你与孩子接触的这种时间，在每一次你和他接触，在平时日常生活中的那种看上去微不足道的那种谈话之中，都是一个机会跟他探讨人生，跟他讲述这种正确的观念。所以说你要把每一个小的与孩子接触的机会看作是一个机会，而不是好像比如说我们去教会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会想着我们现在来敬拜神，我们要正经，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可是一回到家，我们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会有一种好像放松了，我就可以这个变回我自己啊，然后就进入了一种与孩子沟通或者与孩子的交流的这个过程中，进入了那种模式，是很自然而然我本来是什么样的那种模式啊。但是我不是说我们都是在伪装，但是我想我们这个心里会有发生这种微妙的变化，然后我就失去了非常非常多的机会。不要等到说哦一个大的危机或者和孩子的叛逆的大爆发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再来，这个时候已经晚了。我们要从每一个小的地方开始抓住每一个机会。所以上一章呢，主要是从这种大的角度来整体怎么来看待青少年时期的这样一个内容啊。OK， 今天最主要的这个内容呢，是要省察我们自身。我觉得这章其实非常非常的
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因为我们每一次在与孩子这个接触的过程中，都是互相的。如果说我们在没有好好的搞清楚我们与神的之间的关系，没有好好的搞清楚自身的情况下，就开始去实行各种各样的措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都是浪费时间。为什么呢？你在执行这些措施的时候，你自己的态度都不对，所以不可能有好的结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你看到许许多多的这种世上的书，要解决青少年问题的书有很多啊，对吧，各种的方式，多少个步骤，可能大家也试过，你会发现不管用。包括婚姻之中啊，亲子关系啊等等，很多有些婚姻的这种讲座也是这样讲，许许多多的这种
技巧啊、
技巧
沟通啊什么之类的，
夫妻沟通的技巧啊，但是发现不管用。因为到最后你会发现夫妻之间说白了就是两个人都是自私的啊、我们的这个罪性出来了。所以你到时候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心理的，然后你要去怎么做，你发现你根本行不出来，是因为我们自身出了问题。所以首先要回到解决自身问题上，对待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一章就着重，我们今天就要来讲父母心中的偶像，我们身上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从圣经的角度，在圣经里讲得很清楚，拜偶像是一个大罪啊。当然我们一想到拜偶像的时候，通常会想到去庙里拜个什么像啊，雕刻一座什么样的偶像，我在那儿跪拜，好像这种求神拜佛。但是实际上拜偶像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根植在我们内心中的一种态度，一种意念，一种指导我们生活的、指导我们行为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们今天你在看到当他讲到这种所谓父母心中的偶像的时候，实际上很多的东西是我们以前固有的观念，好像我们以前许多固有的观念就是偶像。那么在圣经以西结书14:3-4这样讲，人子啊，这些人已经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里面，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啊。这一段呢在讲什么问题呢？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讲话，就是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但是我们又带着这个假神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你到了神的面前的时候，尤其是到最后一部分说，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求问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问我们怎么样把孩子带大成为一个跟随神的人，可是神会说，你来的时候我得要先跟你讲讲你的假神的问题，我要必按你众多的假神回答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必要的步骤，我们必须要在这个问题上先把自己想清楚。当然这个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我想是在这个观念上首先有一个很大的更新。在书里他举到这个例子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一个比喻， 你就好比你的偶像就像这个指头竖在你的眼睛之前 ，OK， 有的时候你还不见得能察觉。如果你带着这个偶像，你去看我和我的孩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怎么看？不管你怎么转、怎么右、怎么动，那个指头首先就在那。所以你对于这个青春期孩子的这个观念是扭曲的，你对于自己的看到的东西很多也是扭曲的。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要来到神面前，把我们自己眼前的这个，你要说是梁木拿开也好什么，要把这个拿开你才能看得清楚，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齐晶，你有什么补充吗？
我觉得讲得挺好。
讲得挺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书里讲到的主要的偶像是哪。第一，讲到的是舒适和安逸 ，OK， comfort 和 ease。我想举举我的例子哈，我觉得对我而来言，这就是一个我的偶像，因为我是一个男生，我比较懒，我这个人比较懒散，所以当孩子什么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当孩子他有的时候进房间来要跟你讲一个什么事情，或者他要跟你要一个什么东西，或者他来表达一些他的什么看法观点的时候，比如说我已经工作了一天啊，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我休息的时候了啊。还有小孩子有的时候他讲的事情不是你有兴趣的事情，对吧？成人有自己的这个有兴趣的事情，我就觉得我是 entitled， 我值得来休息。我好像进入了一个，我已经花了很多钱一个休养圣地啊，现在是我休养的时间，现在是我舒舒服服的躺在这个沙发上看点什么小说，看点什么剧啊，这个放松的时间，我有这种心态。所以这是他讲的第一个，这个父母心中的偶像，这个在我身上体现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类似的感觉。齐晶，你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我觉得至少从我这个人的经历来说，我以前是工作型的，所以真的也实在是后来有了四个孩子以后才真正意识到说，哦，真的是在家带孩子比说工作其实是要辛苦蛮多。为什么？特别是孩子在小的时候，他的这个 interruption 啊，就是他对你的这个打扰
骚扰，
你可能说真的是 constantly， 意思就是说是
一直都
在那边的，常常就是说哦 mom 什么，一听到你的 mom， 特别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然后你就知道说他又有什么事情你要去照顾他什么之类的。我有时候你想要好好的有一段时间来一起祷告，来自己跟神亲近的时候都没有。假如说你本来是说在祷告或者在读灵修的书籍，然后孩子又进来一下，你照理来说你在跟神应该是一个很亲近的状态，可是呢那孩子一来打扰你，你马上对他态度就很糟糕。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他打扰你这个灵修或者去亲近主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然是一方面是你的肉体，但很多时候也是没有意识到说，没有期待到说养孩子实际上是一个蛮辛苦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labor 的一个过程。至少就是说从小到大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感受也好，或者然后现在慢慢进入到这个为人父母的过程以后，你就会意识到这里面的工作其实有多少。当然很多人可能就说我就不要那么多嘛，你就少烦一点，是不是？但是当然神这个是在神的心意里面，神是让我们说能够生养众多了，当然是看神给每一个人加不同的感动，不同的带领了。但是我是觉得就是首先这个舒服和安逸这个偶像，我觉得主要是人的话，每个人的肉体上都是贪图这种舒服安逸，都不想被打扰，都不想说去，你说要去天天去侍奉别人，都是想被 serve， 而不想说去 serve 别人。我觉得这个是本来罪性都在我们里面的，就或多或少都是有一点。但是另一个方面也是说，神给我们这些孩子其实要帮助我们学习 to be a servant， 帮助我们学习，因为圣经上也说得很清楚，是说你如果把一杯水按着我的名义给你的小孩的话，你在天上也不能不受赏赐，是不是？所以从 literally 来解释的话，其实你孩子多，对，字义上来解释的话，你孩子多，你要去 serve 他的东西肯定是多，但是神确实也是有这样子的应许就是了。所以我是觉得早知书也给我们一个再度的提醒，就是说这个舒适和安逸，你如果我们追求这样生活的话，或者这个东西成为我们的一个偶像的话，而不是说我们这一生就是来侍奉神的，因为主耶稣也是这样走过这一条道路。Because he come to serve, not to be served. 他来，他是为了服侍人， 并且为捉了坐上毒驾。所以我是想说这一点上我们其实都是一个要学习的功课了，我是觉得、
嗯、刚才齐经就讲到这个与圣经真理不合的地方，就是耶稣讲得很清楚，我来是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为自己画出了一个空间，我们要想到我们是在侍奉孩子，借着侍奉孩子来侍奉神，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种观念。有了这个观念，下一次假设孩子在敲门的时候，如果你能想到我现在是一个 servant， 我是一个仆人。耶稣讲到一个比喻嘛，主人回到家以后，仆人没有说我要去啊休息一下再来侍奉主人的，而主人要吃饭要洗脚，这仆人马上就来，对吧？所以我们要有这种仆人心态。那你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就不会想到太多的这种舒适安逸。这个问题主要我身上，我觉得我这个在我里面的这个偶像很大。第二是尊重啊，我举个例子吧，就是上一次我和孩子吵，我非常生气啊，就是我们孩子也是这看手机看的时间太多，后来我就把他的手机给拿走了，我说你不能再这样看。结果他反击，他反击的办法是什么？他就把我的手机给藏起来。我当时就暴跳如雷啊，我当时就非常的生气。后来我在想说我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啊，我是觉得我被他侵犯了。侵犯什么呢？我没有得到他的尊重，就是好像你竟敢与这个平等的地位来对待我，就是。但是圣经上说孩子要尊重父母啊，但是问题是在于说我们教育他最终的目的不是要他来尊重我们。如果我们把他对我的这个尊重当做一个目的，当做一个这是我教育的目标的话，那你就把这个事情看作了偶像。这个在我心里也是挺多的。齐静你有没有？
我想肯定也是有，就比如说就孩子 talk back 啊，或者是说你感觉他怎么能这样跟父母亲说话啊，反唇相讥啊、嗯、或者是说你叫他做什么事啊，然后他一股这个不愿意的样子啊，或等等这种态度，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都是有。当然本来就是应该我们从小的时候honor your parents， 这也是我们 parents 本来就应该要教他的，从小是本来要教他，他要学习对父母亲的尊重，对大人的尊重。但是你确实是，就是人是，你说是罪人也是，你再是好好教他，他难免有时候他里面的骄傲，他的这个东西出来的话，他就会显示出对你一种不尊重。对，或者特别是青春期的时候，他要开始独立了，他要变成半成人的这个时候，他就会显示说很多对你的不尊重。然后呢，有些时候我发现的，哎，我在叫他做什么事，然后哎，这怎么他突然间这样子跟我说话？但是后来我发现了很多时候，他们觉得我跟他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在不尊重他们了。哎，这一点是说我好像要弄了好久，我才会意识到说我跟他们说话的口气是不是有点自上而下的，就命令他们，或者是你叫儿子怎么样，或者是说态度就不是很好的样子，而不是说像在这个教会里面跟福音朋友说话的这种态度。所以真的是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应该反省说，我们在跟他们说话的时候，甚至有没有说 Would you please 你能够这样子吗，或者说他们帮我们做了什么事，你有没有跟他说谢谢你啊。像这种用语好像说以前比如说在教会或在外人或者在公司同事里面，我们都很容易这个用的这些礼貌，但是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样对孩子，或者没有这样对我们的夫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受到孩子的 offended， 但实际上有时候是应该检讨我们自己的态度是不是这样子。
好，对尊重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我们太好像渴望孩子对我们的尊重，把这个看作一个目的，觉得你没有被尊重就受了侵犯。不是说孩子不应该尊重父母，而是说我们不应该把孩子尊重父母看作是我们教育的目标。当你把这个东西放在了孩子与神的关系，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之上的，这就变成了偶像。还有第三个是感激 appreciation。 感激就是什么呢？我想到我上一次例子，就是上同样是跟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先讲了你怎么这么不尊重我，孩子一点反应没有，然后我马上就讲你想想我给你做了多少事，我每次带你去踢球，你要我去买东西我就去买东西，我花多少时间，哇，你我努力工作挣钱养活你们啊，你们吃穿你们有住的地方都是因为我。我就跟他说哇这么一大通，你到底有没有这个一点对我的感激之心啊。就是我这话就是这样讲的原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讲过类似的话，对吧？然后我有的时候看到孩子啊家里乱七八糟的，看到孩子好像自己顾自的还在做自己的事情，我心里马上生起一种怒火，你看这些孩子一点感激之情都没有，完全不知道他父母的辛苦，就光顾自己， 所以刚才大家讲了好多问题，其实我们也遇到，也正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之中，所以我们一起来慢慢学习。所以我就非常渴望他对我的感情，所以这也是一个偶像。你来讲讲。
我觉得这个也是好像很正常的，很常见的。特别如果是还没有信主的话，有些时候养儿防老，中国人古代的观念里面，甚至养儿就是为了等老了他可以来养你，是不是？很多人这个里面本身就有这个观念。当然信主了以后，你会知道说这个孩子是属于神的，不会说有太大这方面的期望，但是或多或少你还是会希望说神这个孩子对你有所感激，或者他有一个感激之心，或者是有一些containment， 这实际上对他自己也是一个好的。所以同样的跟尊重一样，我们并不是说不应该培养孩子一个感恩的态度，或者感会父母心一个感恩的心或感恩的态度。但是就是说我们如果把这个东西当成偶像的话，就是说我现在为你做了那么多，你必须要听我的话，或者你必须要
回报我，
或者是说是这样，把这个东西放在很高的一个位置的话，那这样跟他的关系有时候也会出问题。但是刚刚看到孩子有说感激，那你还是心里会比较高兴。像我那天带大儿子去开车去中国城修他的手机，然后他自己是能开车，但他现在就是还没有给他买保险，所以说我帮他开着车。那他路上他就会特别来说，妈妈谢谢你帮我开车带我那么远去买手机。那你当然你听到的心里当然还是很高兴的，但是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应该说来要求他们会这样做。
对对对，
或者是说
问题不在于说孩子不应该有感激的心，
对对对，
而在于他这个感激的心必须出于他对神的感恩啊，他出于对神的感恩，然后也就出于对父母的感恩。
对，
他意识到自己所得来的一切并不是他的权利，而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给予。如果从心里有这样一个意识的话，这个感恩之心是自然而然他就会生发出来的。问题在于说，我们如果把神从这个画面中抛开之后，我们会把孩子有没有向我们表达出这种感激的态度作为一个教育的目标，或者很容易我们就会在这种与孩子的接触中就流露出这样的状态的时候，这时候孩子他就会觉得说，你教育我的目的是为了，你给我讲这些是为了目的上我对你生发出这种感激之情。当你把这个放到高于一切的地位的时候，这又成了你心中的偶像。所以你判断任何事物的时候，你这时候你看这孩子这么不敢，这就出问题了。对，所以其实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一点，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说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是把父母的这个自我放在了最高的地位。比如说舒适安逸是吧，是我要寻求到某种安逸 comfort， 尊重是我要得到尊重，感激是我是做这一切的行使者，所以孩子必须要感激我，这就是把我排到了比上帝更高的这个位置。所以在我们的平时的这种态度中就完全的表达出来，这个是这些偶像不是说我今天才树立起来的，是我们从小就是我们本身罪性之中很容易就慢慢的成长起来的东西，也是经过多年的培养，可以说慢慢的培养起来的东西。很遗憾我们往往的就是说在跟孩子的相处之中就是带着这些偶像去跟他们相处，所以说你才会发现这么多的冲突啊，
这么多 frustration，
或者说在我内心之中有这么多的怒火，有这么多的怒气，有这么多的失落，有这么多的焦虑
挫折感。
哎，对对对，实际上很多时候不是孩子做了什么啊，当然孩子做的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看他们的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心中的偶像影响了我们的态度，蒙蔽了你的双眼啊，这是感激哈。所以你看，其实你要讲的话，这些东西好像都是我们教孩子不是要教这些吗？对吧？这是好像看上去很多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一点都不理所当然。如果你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因为 again 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是在这段时间替神养育代管啊，因为他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永远是第一个关系，如果这个大的关系树立不对的话，各种各样的小的关系都会出问题。成功这里都包括两个部分。第一，对于中国人来讲，这个我想大家都非常容易理解，就是我们把孩子的学业成功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我们这些留学来美的这些，以前都是高考啊，就是那种千军万马杀过独木桥，就是从小就是 靠着考试排名把那个看得很重的那个走过来的，对这个实在是太有体会了。那今天我想在中国大陆，在包括在美国也是一样，孩子到了高中以后，就是对于这个成绩啊、排名啊看得非常重，因为你要申请好的大学，你必须要有一些这些东西才可以上得了，对不对？这好像成为了教育的唯一目的，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现实中可以意识到的成功。这个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孩子的成功意味着父母做的，所以孩子的成功会转化成我的成功啊。我们可能很多人在这个事业上啊，或者在这个世界上感觉自己不是很，但是如果孩子很成功的话，那可以弥补一切其他的不成功。
或者说要青出于蓝胜于蓝，
对对对，
总是希望说他比你弄得更好。
我记得我在年轻的小的时候，我比如说考试考的时候，我自己都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就想我又为父母争光了，对我就为自己都有点洋洋得意。我们家的这青少年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意识到孩子特别容易引起孩子反感的，就是他一下子就能够引发他内心的一种激动的，就是当你用一个孩子的成就吧去判断另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刺激。这也是好像因为我不知不觉的就好像
把这个东西看得重要，
对对对，
你才会这样子来提出这件事情。
另一个成功就是说还不是指学业上的，而是在教会里啊，
属灵，所谓属灵的成功，
孩子属灵成功比如说啊，经常我们如果孩子，当然这是好事情啊，首先我要说如果一个孩子爱主，
对对对，
爱
的学业有成，这也不见得，这不是说
是
坏
事，
不
是
说
是
坏
事，
对，
而是说我们把这些事情很多这种外在的这种标准变成说判断我们是否成功的这样一个法则，就是说我们的偏离在于什么地方呢？我们如果孩子比如说在教会里表现得很好，人家来告诉你说啊，你的孩子很好，你的孩子非常的爱主，你的孩子对圣经知道的可真多啊，当大家赞扬你的时候，你心里会产生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说你看做的真是好。所以在这个地方问题在于我们把成功变成了自己的这个成果，窃取神的荣耀。
嗯，
这里头很隐藏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把别人对你的称赞，对我的这种实现看得比其他的更重要。所以当孩子如果表现出一些不成功的地方，看上去不成功的地方的时候，比如说他有的时候
不管是学业上或者是道德品质上或者是，
对，所以你就很难容忍他的失败，因为他的失败意味着你的失败意味着别人对你的否定，
那就是没面子，或者是说在教会里面没面子，或者在同事当中同学当中没面子。